是。所以感谢主啊，就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分享最近的一些思考和得着吗？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警醒，其实这个英文我觉得更准确叫微考。我觉得这是过去一段时间比我自己家经历了很多事情，我觉得神给我提醒那些题就是要微考。那大家有没有如果经常在微信上的话知道微信上有三大最 popular 的 topic 是旅游、美食、还有加赛的话，知道什么意思吗？如果你去看微信朋友圈里面，大家最常发的帖子就是要么是去哪旅游了，看到什么好的风景，要么吃到什么好吃东西，问自己做什么好吃的，或者是呢家里的孩子参加比赛啦、出去玩啦，就是这种照片。所以网上有个很流行的词语叫做岁月静好，就是说我们的生活非常的悠闲自在，一切都在平静安稳的度过，所以呢看吃吃喝喝玩一玩，孩子长大了觉得非常的不错。我想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很大部分时候也都是处在这种，虽然我们在微信上面 share 我的照片，但是看到很多，然后自己体会也是觉得岁月静好，就会生活也好，当然教会生活也很好，但是更加提高的话，让我更觉得但是我想，过去一个多月在中国发生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的经历就是神界这样的事情把我摇醒，就是微卡。如果我们在北美，特别在老三路这个环境，是加了好几层的保护和隔绝，所以我们跟世界离得更远。但是这次这个事情的发生影响这么大，以至于我们这个山上这么小的一个华人社区也都被影响到，让我们家是更是有影响，因为我们家太太就回国，然后回国了就过来就隔离两个礼拜，这中间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就想借着这个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特别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再去读这个《亚当与夏娃》书的时候，就可能更体会当时保罗在关切他们的教会的时候，他的这些提醒、他的这些警告和劝慰，是更加的有感触嘛。我这边给大家的一段话，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就是 C.S. Lewis 很著名的一段话，他对于苦难的一个理解，他说苦难是。上帝用来唤醒这个世界的一个扩音器，英文叫 bell， 就是扩音器。当我们在岁月静好当中 enjoy 的时候，神可能只是 whisper， 他只是在静静的说话。那我们在我们良知里面，他也对我们说话，但他在我们的痛苦里面，他是大声的说话，以至于我们能够被警醒、被摇醒。那我想就是说，过去一段时间大家可能都很有体会。或者是间接在看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我想就是说，铁萨罗尼迦教会可能当时处的情况，发生那时候的患难，跟我们今天碰到的一些灾难不完全一样，因为他们是被犹太人逼迫，被他们当地的很多人逼迫，因为他们信神的道、传神的道。那但是这个书信里面所提到的，我觉得很多的内容跟我们今天在报道。今天这个 context 下就显得特别的有意义，比如说提到了末世，提到主再来，提到各种灾祸、瘟疫和死亡。以前我们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遥远，因为我们觉得岁月静好，但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出来之后，就让我们真正的就被震动、被 shaken， 然后被提醒、被唤醒。我觉得我就是感觉是 literary， 就是真的是被神唤醒，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我现在就已经就是 literally 是早上我就要醒了，我再睡不回去了，不管是5:30、6:00还是6:30。我以前的时候，如果我是醒来，今天早还没有到起床时间，我还能睡回去。我现在真的是已经睡不回去了，只要我醒过来，我可以在床上躺着，但是也睡不回去了。然后我现在每天早上晚上要看好就生气， 所以我觉得是主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其实主在前上来前后书也说，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末世里面真的是要警醒，要非常的警醒，不要像那些睡着的人，因为睡着的人在黑夜里面，或者是光明之子里面常常的警醒，对这个世界要敏感，对这个周围的环境，对我们自己的状况要敏感。当然，我还是要强调说，就是我所经历的，或者我们家所经历的这一点点不容易吧，或者这一点点摇动，其实跟在疫情的中心，跟武汉的这些老百姓或弟兄姐妹所经历的，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是一个 level， 跟他们一家教会他们受的逼迫也完全不是在一个 level 上。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借着我自己的一点点的体会，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反思嘛。对啊，就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次疫情的话，至少从我的观点来看，绝对是一个 historical event， 就是它改变了整个历史，不管是中国、世界，所以整个世界都会因为这个会改变，这是我自己的体会。那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当中，也肯定是在这个历史进程当中也会有改变。所以怎么来面对这样的苦难，然后我们做出合适的回应，我想针对所有人，然后我们所有基督徒要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反省。那我今天还是接着因为前面有两周在家庭隔离，所以没有来参加聚会，听听我们两位弟兄的讲道。但是我们一直在读这个《铁撒罗尼迦》的全书，那大概是读到了第二章。那我今天分享的内容主要是他们家前书第二章的内容，内容比较长，但我还是想请大家都一起来读吧，或者会请一两位弟兄姐妹帮我这个问题，能看见吗？就是帮我们读这一段。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如何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和他荣耀的神。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
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皆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弟兄们，我们已经在你们眼里，因为你们眼里心里全部一脸，我们极力的想愿意见到你们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有意来 是爱的最大的恩惠。我们的过往所行的，因其所发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
亲爱的恩主，我们再次为着你的拣选，为着你的救恩，现在感恩。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听你对我们说话。你借着这时代，你也借着你的借着圣经向我们众人说话。愿我们众人都在你的面前敬拜你，尊荣你，然后也听你的话，听你向我们借着先知借着众弟兄姐妹向我们。好，所以很快的跟我想前面几位弟兄在分享，就是大家讲到什么时候应该跟大家讲的这个书信的背景，那我再很快的过一遍，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铁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教会，成立的时间不长，到这边写书信的时候。是说可能就是一年左右，甚至更短几个月的时间。那保罗在铁撒罗尼迦呢，可能就只待了几个礼拜。圣经上《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实际上说保罗一连三个安息日在铁撒罗尼迦讲神的福音，所以可能就是保罗在铁撒罗尼迦这个城里面也没有待很长的时间，只是很简短的跟他们，很简短的跟他们在很短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但是把神的福音神的道和神的心。然后当地的人呢，因为犹太人非常的反感这个保罗和希拉，觉得他们在传这个异端或者就是诋毁犹太教，所以呢他就逼迫他。那本来是要找抓保罗和他的同工，但是呢因为保罗同工呢在住在当地的弟兄姐妹家里，所以呢就被很多的人逼迫，被他们当地的这些弟兄姐妹以及被犹太人逼迫。保罗和他的同工希拉提波太他们呢就是。所以就被迫要离开铁撒罗尼迦城，因为曾经在十七章很快，第十节就说到他们就跑到加利往南边的城市去了。但是保罗走的时候呢，其实一直就非常的放心，铁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他呢就很想要回去看望他们。但是因为他自己不能去，因为他是犹太人特别的要抓他，所以他只能请犹太人去，所以回去看望弟兄。所以呢，这个就差派提摩太回去查看情况，然后提摩太把一些好消息带回来之后，他保罗的心里受到了宽慰，但是同时也了解到他们当中的一些状况，所以呢就写了这两封书信，为的是要兼顾，为的是要劝勉他们，使他们能够在这样的困难征战当中，来持守神的道，成为神的见证。所以呢，这个前后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要来 stabilize， 要来稳定，要稳定这个教会。因为在教会遇到非常的患难的时候，在当时的话遇到很多的逼迫，然后呢也有一些不见的诱惑，然后甚至有错误的教导传到他们当中。那更有不少人是对保罗本身这个人的攻击，然后想要来削弱他们这个保罗所传的道。所以在这样的困难的时候，到底该怎么样来兼顾弟兄姐妹，来稳定这个教会呢？我觉得这个，如果你写在我的前后书，可以从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学到很多的东西。那我想就是说，这个情况可能跟我们今天的类似，虽然我们的遇到的困难不是不一样，但是也是处在这种非常的动荡、跟大家很焦虑、很忧伤、很心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其实也会对教会。特别是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我想对我们相关的教会弟兄姐妹，应该大家可能已经都体会到很冲击了。从前面学生会取消这个春节晚会，然后再到我们教会最近的聚餐也取消了，更不用说好几家弟兄姐妹，包括我们家，就是有段时间的隔离。所以呢，如何来应对我们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打算就从这个角度来。 会吗？所以在这种患难当中，或者这种困难当中，其实第一个大家会问的问题，就是或者说大家最容易发生的情况，就是说失去心里的平安和盼望。我觉得这可能大家都体会到了，尤其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种病毒呢，它是一种前所未见的一种病毒，非常的很多很多很多不知道的东西，它的起源、它的机制、它的传播机制、它的杀伤力，大家都不太知道。然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我觉得会有非常多的不安和恐惧在里面，所以心里的平安和盼望就非常容易失去。那我们家呢，就是说。从张颖，其实张颖在回国之前，我就已经稍微看到一些新闻的消息，说这个事，就是说在武汉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甚至有传播的风险，但是呢，还是觉得可能问题不大，所以呢就回去了。那回去了之后，他是大概16号回去的，16号回去之后就发现这个形势呢就急转直下，可以说越来越严重。然后大概一个礼拜之后，23号就武汉就封城了，那时候就。整个所有人都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非常大，到一个收视里面。那然后当时我也是心里很焦急啊，可以说就是，所以呢我就赶紧张颖就给他改机票，因为我觉得这个情况可能会越来越糟糕，所以我把他机票改成提前回来。所以大概他回中国之后两个礼拜，就回到就回来了。回来了之后呢，那当时的这个规定就是说，你只要从中国来的所有人必须要在家里隔离两个礼拜，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两个礼拜，到现在可能已经3-6个礼拜了，大概是3-4个礼拜开始，到3个礼拜，所以在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其实。我想所有人特别是受就这些东西人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像我们家一直就是说为什么，因为我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在过年之前还跟大家分享过张颖要回国这件事情，我还觉得很有神的待遇，有神的验证要让他回去。那现在发生这么大这个事情，第一个会反映的事情就是说这事情到底为什么会发生，是不是神的旨意，神到底然后第二个事情会担心的就是，担心身体健康，自己的身体健康，太太的身体健康。虽然他回来之后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呢，按照这个网上的各种消息，这个病毒它是会有潜伏的，潜伏期你完全不知道，可能过两天就爆发了，这潜伏期还挺长的，两个礼拜其实非常长。更可怕的是说，据说潜伏期还可以传染。那我们这些在家里的人。所以心里面非常多的这些焦虑、挣扎或者是不安吧。那我们家又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其实是我觉得是可能是我们这次当中最大的挑战，就是说，因为我们家孩子还不上学，因为你想我把孩子放在家里两个礼拜，有孩子就是你们就知道那个这是很难的。然后而且我们特别的去打电话给学校、给护士、给这个州里面的这个health， 问他们这些应该怎么处理，可不可以去上学，可不可以去上班。所以他们当时当然他们的反应是还是非常的不信任，他们说 the risk is low， 就是有概率，这个 risk 但是他说很低，他说所以他说孩子们还是可以去的，可以去上学，可以其实他说我也可以上班，我也打电话问实验室里头也可以的，只要你没有直接的。但是我想就是说，心里面肯定是非常的不安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这个病毒有非常多的不确定的因素，然后而且你也能感受到，不管是在网上还是在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在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所有人的心里面都是非常担心的。就是说，其实我有的时候在想说，就说我们自己得病了，其实还无所谓。如果真的是因为孩子或者是我们接触别的人把病毒传到这个社区了，可想而知将来。在这个社区里面会是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最大的一个很深的这个担忧嘛，所以就是非常的觉得没有，就是常常没有平安， 当然就是我们不是基督徒嘛，我其实是属于已经有十四年快十年了，九年多了。对，就是神的话，我想他一直在我们背后，在我们里面灵里面运行，告诉我们说，这事情发生不会是偶然的。我们圣经知道，神说耶稣自己亲自说，这里要麻雀就是这些东西，如果没有首先这个意思，它不会掉。我们的头发是神都数过的，神很care 我们，很关心我们，所以他不会让事情随随便便淋到我们。但是在这当中，其实就我觉得体会到就是一种挣扎，就是一方面觉得神的话语在那儿，觉得应该是不会让这事情发生。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会从人的角度去想这个概率啊，想这个几率啊。说虽然说这个概率很低，但是也许在分析上这个案例呢，我们知道。虽然这个按概率说，按统计说，你得病或者说你想东西传染的概率不高，但是万一就有呢，所以这种万一可能，这种人的这种想法就常常会搅扰，就是会在这上面发生这样。所以我觉得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是这个开始感觉身体不舒服了，你说闷了。焦虑，然后以及身体上稍微有一点感觉不对，觉得可能是不了生病，然后就真的要不行了。然后但是在这种当中，这种焦虑、这种不确定，其实给人带来很大的这种冲击。因为如果是从人的角度看，就会很焦虑。但是如果你去来看这个经文的话，就有意思了。保罗的，就是不是可以，不是特别意思。奇妙嘛，就是保罗在这个《解散人家书》第二章的时候，他是怎么来看这些问题的？解散人家教会的很多人也遭遇了这样的不幸的患难，那保罗他是怎么来辩护，或者是怎么来劝慰他？这边保罗辩护是说他为他自己辩护，其实也为这个解散人家教会弟兄姐妹辩护。他的其实如果我们读下来的话，我自己体会他总结就是说。二章一节说我们就是保罗他的同工们见到他们家这件事情不是突然的，就是说不是没有果效的，不是很随意的，不是随机的，不是没有计划的，而是他觉得是一个是 purpose， 是神的计划，是有目的，是出于神的，所以他保罗跟他们见到他们家。然后呢，他后面有好几个故事。二章三节，他说我们的这些劝勉或者我们的服事呢，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误会，不是出于诡诈，三个不是来否定，不是出于错误的意思是说传的是真理，传的是对的东西，不是出于误会是说他没有那种没有不好不良的动机在他的后面，不是为了要什么自己的艺术或者是为了这种个人的私欲，不是因为诡诈，意思是说他没有用这种花言巧语来欺骗，他是有什么说找的神主托付给他的说的，所以他俩用三个故事。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在这次疫情当中，病毒本身可怕，这是一方面，但其实更可怕，大家如果体会到，就是各种谣言、这种谎言在网上的各种各样的谣言，所以然后政府可能有些政府部门。该事实，其实非常不知道真实情况到底怎么样。那谣言呢，就是关于这个病毒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政府阴谋，各种什么都出来了，各种各样的都出来了。所以当一个事情它是出于错误、出于不良的动机，然后是用诡诈的时候，这时候就使我们的心让人非常的不安、恐惧，然后觉得什么事情都谁都不能相信，什么都不能相信，唯一能相信的就是。放出来的时候非常的所以有人说在这个疫情当中其实谣言胜于瘟疫，或者谎言谣言胜于瘟疫。那保罗呢就是非常的强调，他在他的辩护当中一直强调所有这些是出于真理，是出于公义良善，是出于圣洁，而且他是无可指摘的。所以保罗说他来到他们当中去传这些福音，是神验证他，神挑选了保罗，然后他在他们当中的这些服事呢，都是非常的公义无可指摘，而且他还特别 所以有神做见证，这就是出于神的。那有你做见证呢，就意思说提醒就让人家教会的人，我们自己知道的是我们经历的，我们知道我们是怎样接受人的。所以把这东西放在一起，你可以想象当弟兄姐妹收到保罗这样的一封信来的时候，然后再有可能有些人在追风说保罗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是这个是出于保罗的一些私欲，或者说他传的是一些错误的教导的时候，弟兄姐妹听到这个，他就心里就有点不平，确实，是出于神的。所以呢，另外一点我特别有体会是觉得，就是说，其实只有真正只有神的话才能够安慰人的心，才能给人心里面的有平静。如果只是人的话的话，其实非常难给人一种确据。就像我刚才说的，当然我不是否认说我们不需要做科研，我们不需要做统计分析，这个对于我们整个社会了解这个疫情的真实的情况呢，是肯定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到底来做 RBD 的人感染了，然后是多强，然后到底对他的危险经过哪些途径比较多。但我只是说这些知识，它可以给我们增加知识，可以了解全貌。但是当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这种概率就不能给你任何的安全了，这种安全感。因为你说，万一我就是那个千分之一的人。万一我就是那一个潜伏期42天的人，就是说这些的统计数据，它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概的全貌，但是不能够在我们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我们会说万一，会有不确定。然后第二个方面，其实我里面也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他说，弟兄姐妹，你们接受这个福音也不是。因为他这边特别说到，他说：“说我保罗在你们当中传的这些东西，你们接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还以为是神的道。”哇，这是一句很大的道。他在读的时候，我就发现很 amazed， 或者是也为我们当中就是有人信福音了之后，觉得很惊喜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时在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当然就是说有很多这种希腊的这种所谓有智慧的人，常常有一种学派，就是说他们会在。然后他们可能听这个理论也听多了，所以如果保罗传的只是一个某一学派或者某个人的理论的话，那就是一个就所谓的人的道，不是一个神的道。那别人如果攻击他，大家完全会觉得可以理解的。但是保罗却强调说，我所传的是人的道，而是神的道，不是人的道。所以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当他们接受福音的时候，我们其实想想也很惊奇，他们居然觉得这真的是神的话，不是我们跟他讲的一个道理，或者一个人生的一个好哲理，他们真正的心里面认为是神的话，是从神来的这样的话，然后他接受这种唯一神的话，那一定是有圣灵在里面，不是人可以理解的，因为你人可以说我分享给你我人生的经验，我觉得不错的一些学术的道理，但是你要。说这是神的道，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但是保罗就跟他们确认了说，你看你们接受了这个东西，你们也认为它是神的道，这里面一定是有神的圣灵在你们当中做的。然后呢，他也还特别提到说，神的道为什么神的道的另外一个印证就是说，这个道在人当中活出来。因为我们刚才想要陈述的时候，保罗就说，其实外面的人就是不信的人或者其他人已经向我们。或者已经在传这个谣言，说这个谣言已经在传这个话，说铁杖龙家的弟兄姐妹是如何的信这个道，然后而且呢是以信偶像来敬拜神，然后来服侍神，然后而且为了这个道来受苦。就是说，你看在你们当中，这个道已经生在你们的心中已经运行出来了，这更证明这个是神的道，不只是一个人的道理。然后再接下来保罗是怎么？劝慰这些弟兄姐妹的，他们真的是受苦，但是呢，保罗说，你们这个受苦呢，也是为了神的道。保罗还特别说明，说你们受苦其实是效法基督、先知和犹太的教会。就说当时耶稣以前，然后先知就是被人唾弃、被人打死的，然后耶稣也一样来到这世上，就是被很多人所厌弃、所唾弃，所以还有在犹大的这些教会。 所以你们受到你们周围人的逼迫，这个完全是因为你们传的是神的道。所以呢，保罗的表述就是总结一句话，我体会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我在让你们当中传福音，这现在发生的是因为神的工作，你们接受这个福音也是出于神，也是因为神的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保罗就一下就把他们的心就给安定住了，就说你们不要害怕。所以呢，我就是说，我自己在这个当中，就是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是，其实很多时候常常要从这个神的心意来想这些事情。其实这些经文，我想弟兄姐妹能够很受，而且呢，明白这个吗？不管是不是大家，
我们小的外事都互相效力，叫爱心。
不要把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害的一面是自己爱的一面，不是降灾祸的一面，要向你们幕后留指望。那些不是爱你们的因子吗？都是你们的福气，一个一个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话也都被说过了，所以不要。
对，我想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在在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一些方面的时候是会读到这样的话会被激励。我自己其实可能是对第二句话比较有当时有感受的，因为当时有就是那段时间有常常听的一首诗歌，就是平安是那个赞美之泉的那个平安，所以他其实就以后就是耶利米书就是说耶和华对。这些话语，就当他进到让我们听进去的时候，这些话它就成为一种安定的因素，就像船里面的压舱的那个石头，不会再这样来回的晃，所以让心里面有这种些许的这样的平安吗？那在这个疫情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就是说比如说好像你们昨天晚上。新加坡有个叫基督徒生命堂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他们是在新加坡的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呢，他们因为新加坡那个时候好像只有40几例人来，但是那里有5例人来他们教会。所以他们教会呢是这样，据说是有2位从武汉来的，但可能不是弟兄姐妹，因为他们都不太认识，是福音堂进到他们当中。进他们当中呢，但他们感染了。所以就传给了周围的3个弟兄姐妹，所以总共他们教会5个人感染，2位是从外面输入的，然后3位就是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那肯定就是影响非常大了。他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非常的紧张害怕，然后对是整个新加坡的社会，因为大家都担心这个事情，那他们的教会的牧师。没有都听，但是我听了其中的几个，我觉得就是说很有感触的是说，他们还是非常的确定说，至少因为牧师说很确定说，这件事情既然神允许领导他们教会，那他们就肯定是有神的美意，所以他们要去承受、去承担，当然是靠着神来承担这样的事情。就说我想你非常不容易，大家会很多人会有很多的批评指责，然后也会。为什么这样事情引到我们教会？但他们说，那个牧师很强调说，这2位不管他们从哪来，他是不是两边，但至少他们是对福音是有心里面有渴慕的。他们来教会就是要来听福音，所以他们来到我们当中，他们得病传染给弟兄姐妹，他们相信神在这当中，在主，所以呢，他们就这个牧师就鼓励我们说，这事情既然引到我们教会，其实也是神。机会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重新的来认识他，来依靠他。所以我看他那段的视频是非常有，跟他这个讲到还是很有感触的。就是说，如果你从人的角度来说，肯定会有非常多的批评、指责、怀疑、不确定。那 但是呢，他们从神的这种角度来看，就心里面得到很多的安慰和满足。但是我这里要重点就是说，虽然我们说神的心意其实有点偏了，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这个其实，当我们更清楚的明白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还是不太会平安。这个原因是这样，就是说，在保罗这个 case 当中，我上次跟大家陈述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哦，保罗很清楚，他就是要传福音。他是为了要，是为了神的道在这边做工，所以受的所有的逼迫，就是无论逼迫，就是神看验证他们，看得起他们，让他们承受这样的一个苦难。那我们作为这个事情，弟兄姐妹心里，包括我自己的心里，就会犯嘀咕了，就是我感染，受感染这个病毒了，我也没为神做什么功，就是说我不是在为了传福音，或者是为了做什么伟大的这个圣功而被感染。那就跟保罗就不能相比，你怎么能这么确信神就是这样，也是保守，也是爱我们，不会让神随便领导我们。这个后面其实有很发展的原因，就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这其实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叫圣徒二分法，就把我们的生活划分两半。如果你的教会里面服侍，或者说你传福音，那你感染病毒就没人愿；但如果你的生活里面，这边就是说神不应该不是给你保守，那你如果自己那个的话，就心里面就不确定了。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需要调整的观念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领导我们，所有按他旨意被召，我们都是按着神的旨意被召的人。所以神叫这样的事情发生，都是要让我们得益处。这个益处是怎么样？如果我们能够想清楚、想明白，我觉得就真正的。进到这个新人的生意，因为我正在想这个事情，但是我还没有从这个神招我或者呼召我的这个角度去看。但是我至少在这段时间里面，我就回想起来好几件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家的案子身上发生的事情。有些同学们知道，于是我们家案子就不小心就泡在车里面，锁在车里面，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当然那天正好是因为是晚上，所以天气也并不热，但他被锁在车里面，睡着了锁在车里面。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我在想说，当我们去回想我们，在我们身上带领，说神也不会随随便便让一件事情临到，他的保护真的是，我觉得神让一些环境临到我们，真的是凉了又凉，就像我们之前分享的，他不是随便的给我们一个环境，随机的，就像我们理解的，随机的就让你。比如说，真的是凉而又凉，真的是为了要我们的益处，才让他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我觉得从那个角度去体会神的心意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件事情不是随便的，应该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盼望。OK， 所以这是第一部分。我觉得从保罗是这么劝慰的，他从神的眼光来角度。当然，我是说刚才提的那个，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有段时间学习的时候，我跟教练在做这个 life， 其实是从某种角度来理解神在我们一生中的带领。所以如果神有一个事情托付给你，让你一生带领，他不会轻易的让你遭遇不幸或者怎样，他一定会有他的一些安排。就是如果我们对神的心意了解的更清楚、更知道，我们可以得到的安慰就更大。那在这个疫情当中呢，我觉得另外一个让我觉得就是蛮有体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我们只是稍微被隔离一下，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当中就是很能够体会到在这种患难当中的人的这种感受吧。就是说因为我想以往我们的话可能也看一些新闻或者是报道，然后看到有人受苦了、受难了、受不公的待遇了，我是觉得就是一种看新闻的一种心态，大家不知道理不理解，就觉得确实不公不义，他们没惨，但是没有那种切身的体会。但这次这种小小的一个经历呢，就让我们其实对在这种患难当中的人，他心里会有很多的这种比较切身的体会。像我刚才提到，在这个当中，我觉得特别是我第一个礼拜在家里隔离第一个礼拜，心里面是非常多的这种有愤怒。社会不公，对于这些腐败，对于这些掩盖事情的愤怒，然 后有比较用忧伤，看到很多的，他特别是在武汉在湖北的这些人，他们所遭受的那个，完全是其实不能够想象，也不能够理解。他的时候除了流眼泪，想都不会，相反也都是多余的。然后也会有恐惧，就刚才说的害怕，万一自己感染了，万一传染给别人怎么办？然后怎么办？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大家也知道，说外面的人也尝试的来帮助这些，比如说中国其他地区的，包括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尝试的帮助武汉的人。那就是说，他们捐了很多的口罩啊、防护物资啊、吃的呀、就是说这些物质上的援助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他们来说。但是我觉得一点。因为就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就是张颖的有一个同学群里面，有个同学就发一段视频，那个视频呢讲的是说他的小区里面就有一个人跳楼，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当时成都小区要封闭，就是不允许人随便外出，反正当时是说两天。所以呢，那个人他们那家里的那个人呢，就是说，可能是个年轻人要参加，就是想要出门，结果父母亲不允许，说现在这个情况危险，结果那个人就说，你不让我出去，我就，所以你可以想想，在那种被隔离、被封闭状态那么长时间，你的心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需要，他这种被隔离在当中。压抑吧，然后又很不解，就很多的情绪没办法排解，所以就很多这种极端的事情发生。所以这是在当中的人，他常常会有这种心态。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或者我们想说，哎，我不会隔离两个礼拜，是挺好的，在家里好好读书，或者是看看什么的。但其实这很多都是 all imagination， 你觉得这样是可以的，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在当中的时候，因为各种负面的消息、情绪不断的进来，然后人又被陷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面，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需要去安慰。所以他们有人甚至预言说，现在是在武汉，在湖北是医院，就是这种传染病或者发热病房，医院爆满，资源不够。说将来会有个 after effect， 说到时候心理上。我们现在正在受，所以就是说，一方面外面的物质重要，但是心里面的需要，一点都不重要，甚至更重要，更需要有人疏导，需要人开解。然后我还不知道像教会或者是华人教会或者全世界的教会怎么可以来帮助他们在这方面，物质上大家可以说捐助一些帮助，但是心理上相对需要。那我们从这个写上一家前书里面呢，前后书里面也可以看到保罗是怎么来handle 或者怎么来帮助在这个当中的弟兄姐妹的。因为其实说实话，当时这些弟兄姐妹在这种患难当中，他虽然外面一方面受了逼迫，但他里面也有会有很多的需要。所以大家在读这个写上一家前后书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是特别的感受到就是说。他有非常多的这种表达，情绪的表达，就他的很急切、很急切的想要见到这些弟兄姐妹。那见到这些弟兄姐妹的，其实我甚至有的时候在想说，我觉得铁上人家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没有那么想要再见保罗的这个感觉，但是保罗就非常的急切。我觉得这应该是神给他一个特别的负担在心里面，他知道说在这个患难当中的人，他们心里面有很多的需要。他有需要有人来安慰他们，需要有人来鼓励他们，需要有人来监督他们。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急切的就想见到这些弟兄姐妹，是为什么呢？其实保罗在还没有，其实他们还没有离 离开那个铁萨罗尼亚的时候，是往这个中间当中的时候，他就已经表达过很多次，他这种非常迫切的心情，要跟他们很深的一种连接。大家可能都很清楚，刚才读的这经文里面提到保罗，他把自己又比为父亲，又比为母亲，所以用父母的母亲，作为一个母亲是抚养他们的孩子。这个二章八节怎么说？他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是我们所疼爱，所以在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说是他愿意把他的生命献给，他不只是说把福音传给你们，得救了，这当然很好。但是保罗也真的是亲身的把自己的性命献上，都把他自己跟其他人家教会的弟兄姐妹紧紧的绑在一起。那这种是出于一个属天的，我觉得真的是出于一种属天的责任感和一种本身吧。因为保罗跟他们也没有什么血缘的关系，完全是因为在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建立起来一种生命的联系。然后处理的这种联系呢，就看就是说可以比拟或者是超过这种血缘上的关系。因为我想说，作为父母的，我们当中做。那个时候孩子怎么样的，不管孩子怎么样，都不会抛弃他。他们是受难了，就是犯错了，你也愿意把你的生命，甚至把你的生命 share 给他，跟他一起承担这些东西，共同的来度过这样的难关。所以保罗是一直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慰他的弟兄姐妹的。那么另外呢，保罗也又提到说，如果这些弟兄姐妹你们都能够在这样的患难当中站立得住呢，这就成为他们。这个其实可能做父母的也都有常常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孩子出社会的时候，或者你那个父母心里特别的欣慰，就是觉得那种喜乐，觉得无疑是怎么样。所以保罗也是一样，把这些弟兄姐妹真的是当成自己的这种孩子啊、亲人这样去看待。那然后后面一点呢，保罗其实也。当然，前三章我们今天没有读，但是大家都可以读。说保罗的意思是说，你们得坚固了，其实我的信心也被坚固了。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保罗当时刚开始在那一带传道，虽然是传道时间是有一段时间，但是他可能也，我自己去体会了，就是保罗的心里面也在想，如果我传的真的是神的道的话，应该是神会在当中做工，然后他们应该能够使我的，他其实应该有这种盼望。所以他觉得，如果说弟兄姊妹能够在困难、在患难中被建立的话，他自己也会得建立，他们的信心也可以被建立起来。所以他说，我们是互相安慰，我来安慰你，但您这样在患难中也安慰到我。所以保罗是以一种对这个可能跟前面这个父母的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大家可能可以体会，就是说他是一种互相的。为不同的天赋，共同来分担这样苦难的这样的一个心肠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呢，就是说，当我读到这个保罗的这个书信，就是其实是看到这些圣经里面的描述，这样的一个意思是心里面其实是心生羡慕，就是说想象一下，如果说汉的这些或者说不会的。送灾的这些的百姓，真的能够体会到全国各地其他人真的是说，我愿意把生命献给你，那是得到的安慰，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就是说有很多的医护人员被派往这个疫区了，这个其实就是很多人都非常感动，就是因为他们真的是献上我们自己，因为他们原来在这个疫区之外，他们完全可以过自己平静安稳的生活，不需要去负担这个 risk， 但他们真的愿意进去的。在主里面，我们弟兄姊妹连接的时候，也真的是有这种性命与爱与共，然后也是把性命、生命互相 share 的牺牲。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容易就是由于这种表面的 这种就说表面上的一些好的关系，因为如果说我们没有这种生命里面的连接，如果只是外面的连接的话，可能会觉得就是说啊，我们是因为我们都是在一起，都在一个城市里面，然后我们也觉得我们需要互相彼此服侍，然后我们家有孩子，所以孩子要上课要教他什么，那你教一次我教一次，对不对？或者说是我们就像有很多这种团体，他们觉得有共同爱好，比如说美食群，他们都喜欢做吃的，所以大家就在一起。当然也是，我也是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也会有互相的帮助跟扶持。但是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榜样，看到神的这种生命，乃是说我们生命里面一种更深的这种连接。所以，我们其实都希望进到那样的，进到那样的状态。所以啊，当然我知道说，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受很多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就现在的社会其实很多是原子化的社会，原子化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就说在我们自己的小家庭里面，就我们看到很多家庭里面，你为了你的孩子，为了你的配偶，为了你的父母，就是我们可以付出非常多，生命的连接常常就体现出来，就是说他们不管犯了什么错或者得了什么样的病，我们就是始终去跟他陪伴在他们身边。我想这一点就是说大家都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我们之前也学这个教会是由众家庭组成大家庭。我现在当时我读的时候也觉得说，对这个概念非常的好，但是其实真正要实行的时候，其实就特别是在这个话当中就会显出来说，我们自己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说我们有这种心愿意与弟兄姊妹分享我们的性命，承担同样承担这个风险。愿意说进入真实的一种生命的这种连接。但我在这边说这个时候，不是说要批评弟兄姐妹，或者是觉得我们在当中没有做到。你不想说的是，其实我们在生活在这个社会，被这个社会很多的这种文化现象，其实影响非常大，以至于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理解的生命的连接，重家庭跟大家庭。还是停留在比较浅的层次。就像我自己来说，像我们当中成家在这种患难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虽然心里有很多的情绪、很多的焦虑、很多的顾虑，但我们也没有去找弟兄姊妹说找谁谈一谈，或者是找谁倾诉一下。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就觉得说哦，这个事情是我们自己家的事，自己家自己承担就好。然后可能弟兄姐妹也觉得。不太便于过问这些事情，我们自己家处理的事情，我们也不太便于插手。就是说，社会文化，告诉我们说，我们各家，我们是个人过个人的，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其他人的事情不要去顾问，也不要去麻烦别人。那这个其实就阻碍了我们在神的心里面进入真正的自己生活，成为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是说。所有人都需要来这样的一个悔改，都需要来重新的反思。就是说，当我们在建造一个需要建造一个群体，建造一个有生命连接的群体的时候，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就说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就是说我在这个疫情当中我自己的一些体会跟一些感受嘛。刚才我跟大家提到第一点是说，我们的盼望平安从什么地方来？我是怎么看神的心意是怎样的？所以，当我们如果从神的眼光来看，然后从神的心意来看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更大的这样的安慰。第二点，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我自己对这种团契生活的一个体会跟理解，然后也特别是去体会说，在患难当中的弟兄姐妹心里面。我不知道我们在这世界上做工作也，我们当然教会是一个小单元部分，但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在这次疫情当中给我也很大的帮助。我也把我叫醒、唤醒的部分也是，我们的基础怎样在这个社区。 特别是我短期如果怎么样可以参与社会工作事务，但今天我们有时间关系，我跟大家更多的说，就提一点，就比如说我们这次给盲路这个捐赠，其实我们了解到是说，其实是也是一个非常，也是因为他们有预备，就是因为有些教会在这个疫情之前发生之前，他们就已经尝试的在做这个社会关怀的事工。你知道中国很多的时候，你想要捐助，你还必须得经过那个投资会才能够捐助，其实大家很多人不信任他。那这次我们这个捐助，比如说捐助这些器材，就是因为通过一些教会，他们以前一直在做这些社会关怀、社会公益，所以他们注册了这种合法的这种非营利组织机构，所以可以通过他们。所以这也是看到，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如果在平时就行公益、好言利有做好的准备的话，那等这种疫情灾难来的时候，可以很好的回应神的呼召，然后真的在这个社会上来做一点。那我当然就是说，我今天只是以这个疫情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情况。其实，在我们当中啊，这种患难啊，不说患难，就说困难，其实在我们当中也非常。比如说我们之前是一个弟兄，比如说工作上不顺利，老板要让他走，然后他要换工作这样的情况，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但是其实对于在当中的经历的弟兄姐妹来说，也是一个人生中很大的一个变动。那这个当中，我们教会或弟兄姐妹作为整体，是否给他们足够的关怀、帮助，让他知道神在这当中是怎么这样带领？然后有没有说跟他生命的连接 ，share 说，甚至就是说一些 responsibility， 因为我想我们现在的社会，还是我刚才那句话，就是说现在的社会教导我们都是说，工作就是你自己的事情，对吧？然后他用来可以提供一些 advice 可以帮助，但是能不能真实的就是说，是那种负责任嘛？当然就是说，可能是我比较多的这个，然后在沟通之后比较向往的一个境界，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时候，他们遇到那种生活中的困难，我们不只是表面的帮助，而且是更深的能够让他进入到这种团契当中，而且是 share the life。所以我刚才跟大家其实分享了很多，就是说是社会文化呀，或者说就是说是我们个人。当这些因素掺杂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很就阻碍我们进入一种真正的那种团契的生活，阻碍我们进入一种真正的依靠神这样帮助的通过这样的一种基督的生活。那所以我想提出来跟大家的问题，或者是提出来跟大家讨论的时候，大家也有这样的机会来思考，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怎么来建立一个积极主动的。系统的来建立一个真正属神的教会，以至于我们可以面对这个末世这样的患难。因为圣经上已经预言了，在这个末世时代，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现在发生新冠肺炎这个疫情，只是光热粉，所以我们会在以后会有更多的事情发生。其实很多人已经预测到了，像经济可能会产生很大问题，很多会有失业。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做好。那这里面呢，我特别用了好几个词，我说积极主动，然后有系统的建立一个属神的教会。大概的意思是说，积极主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被动的，等着这事情发生了，我们才开始说哦，我们需要去帮助他关怀一个人，而是我们如果能够在之前，就在平时就建立一种非常有效的，或者是很敞开的、很 close 的团契的关系，说其他的就不是说有事情了。或者遇到困难，我之前只会说，常常是遇到了困难或者有事情了，我们才想起来说需要关怀、需要交流、交通。但其实，在平时的时候，如果就能够建立一种非常真实的这种团契的生活，而且是以身为主导，不只是人之间的这种关怀。就像我们之前这个主日学大家在学习这个说话，就是编织灵魂的话语，就是在建立那样的一种环境，使弟兄姐妹平时。困难，然后挣扎都可以分享出来，然后又可以被大家接纳，又可以讨论，又可以。 可以从上面来的神的话语的这个力量进来，这里那样的一个团契生活的话，那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帮助我们当这个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应对的。所以需要一种长期的，而且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关系。那么系统性呢，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读这些书信的时候，可能大家有时候会不康复，就会到一个结论说，哦，对。他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也需要一个牧者，一个回复我的母亲的牧者要能牧养他就好了，就可能就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保罗虽然他确实是以身作则自己做榜样，但是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常常用到的一个词就是说，你们要效仿我，效仿基督，就是说他 set up 这个榜样不是为了某个人，不是为了别人，而是希望整个。一个属神的氛围，这样一个真正的团契的关怀，然后借着这样借着教会呢，就能够把神的爱什么什么传到社区，能够真正的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和盐。所以我今天分享可能就是到这儿，就说主要是想分享这些，但是这边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另外一点我们常常就是刚才我讲到说我们。个性啊，或自己的罪啊，或者社会环境的一些影响，会我们觉得说，就是说，我们这个样式不好啊，圣经上记载我们很羡慕，但是我们对照自己的罪，我是特别软弱，我来做到。其实你去读保罗的这个书信的时候，其实保罗就不是这么看问题的，就是说，我们常常把真理。这样稀稠的那种没有做出来，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发现这大量的篇幅一直在劝勉弟兄姐妹，那失手对不对啊？你们要勤劳做工啊，甚至还说如果那不做工，要赶出去。他的意思就是在说，我们其实不但是要有这种心愿，而且还要把它付诸行动，真的去把这些都落出来，有这些这样真正的一种生命上面的。做不到，但是我们还是一直都往这个方向努力，拼命的努力，拼命的努力，而不是说哦，因为我们弱，所以就算了。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大概就这些，可能大家听了之后稍微有一点低沉。我再说一句，就是说我再强调，就是说并不是为了要批评，或者是为了要批评大家，我是觉得借着这样的机会是一个。所以我很想有点事情，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如果真的有神在你当中做工，当我们真实的信仰的时候，他是能够在苦难中发出光来的。这个见证呢，不是我们，是张颖的一个同学，他是他的一个初中同学还是高中同学？初中同学，在国内他跟四月姐妹了，他信主了，就是前几年我们听说他是他的全家去教会参加聚会，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他们家发生了很大的事情，先是他的公公好像是出车祸被车撞，他没有过世，但是住院了，然后过了不久呢，他的爸爸又生病了。也常常也是蛮严重的，然后再过没多久，他的先生有一天在班上就突然间中风了，就是脑溢血那个中风了，就在一年当中发生了三件的很大的事情，就来可以说打击很大了，然后所以他在据说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他常常接三个孩子，盖三个，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家庭，那所以就是说，经历这样的患难苦难，大家都觉得可能这样的人会非常的消沉、非常低沉。但张颖说，他这次回去的时候，跟他吃饭，跟他当时同学关系很好，所以他请他一起吃饭。所以见面的时候，他觉得他脸上还蛮有笑容，应该有喜乐，跟他 说还是跟他说一下，跟他一起去吃饭，他觉得还挺不错，看来这是信仰的啊，生命的一个真的是包容啊，面对的。然后当时呢，他们就是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就点了一个菜，是一个肉菜啊，我不知道是什么菜。但是呢，当这个菜一端上来的时候呢，他们就看到那个，看菜里面呢有好多有好几根头发，所以他们当然点菜就是不高兴了。老板，你这个什么菜？这个菜里面会头发，所以就是很难相信了。那老板拿了这个端了这个菜过来，老板过来之后呢，他也很生气。他说：“确实，这菜里面怎么会有这个头发？”他说：“这个到底是谁做的？我要到后厨去问一下是谁做的。”我立马去把他开除了。然后他的同学听到我，同学说：“哦，那算了。”大家都挺不容易的，不要去叫，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从这个张艺谋讲这个时候，他其实挺感动的，说他其实也非常不容易，经历很多困难，但是我相信，如果神的道啊，神的话真正的指导他的生命，他是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起到的。让这个生命闪光发光，这虽然他经历很苦，所以我想说神，我们对神有信心，就是你有信心，就说如果我们真的愿意照着神的话语做，愿意去努力的话，神的话也在我们当中也会成为我们改变我们生命的力量，更好的提升我们。亲爱的主，我们为着今天早上的时间，再次献上感恩与献上祷告，求你真的是将你的话语亲自的活化在我们，亲自的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是吧？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蒙你拣选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蒙你恩召的，然后我们也知道你的圣灵大有能力的，我们就特别的求你借着我们的顺服，借着我们洁净自己。力量加给我们，当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想起的提醒，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是没有平安。然后也愿意在这样的苦难的时代里面，然后成为一个见证，成为光的盐，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也特别的继续的为着中国乃至全世界这样的疫情来向你献上祷告，啊，真是求你安慰常常伤心的人。需要的人，得病的人，是吧？你也兴起其他的人，是吧？一同的来欢喜，在你的面前来悔改祷告，是吧？这是求你借着这样的苦难，是吧？唤醒我们，感谢你不停的唤醒，再唤醒我们，回到你的心意当中，愿你自己的名得荣耀，祷告祈求。